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罗文辉在这里跟你打招呼。
是的，还有佳音在这里呢，也问候我们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啊。今天是7月14号，气死你的日子。
气就死了，
没有了，
容易就气死我们。
只是开个玩笑，在炎热的夏天呢，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能够在当中呢，收听无限飞行号的节目，得到一份凉爽的气息。
哇，坦白说，在如果很炎热的时候呢，人是容易发脾气的，
对
啊，很容易生气的，真的。
是的，所以呢，其实常常呢，在家中呢，也比较容易发生口角啊，或者说呢，不耐烦的一些的表情啊。那我们呢开个玩笑的同时，其实不是很无聊，只是想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常常带着一颗喜乐的心，带着我们的笑容呢，能够和我们家人相处在一起呢，其实并不是说炎热的夏天就没有了，而是呢让我们换一种角度，换一个心态呢，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常常说，你快快乐乐的过一天也是过一天，你愁眉苦脸的也是这样过一天，那倒不如你选择快快乐乐的过今天。
真的，那我最近呢，家里面有一个亲戚啊，一位长辈呢，他就得了癌症于是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呢，重点是医生说已经没有什么医治的方法了，他真的是愁眉满目。那么我们在当中和他一起去探望的时候呢，我就真的跟他讲，我说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个现实啊，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实，怎么办呢？活好你每一天的24小时，
是
精彩每一小时，这样呢让你的生活呢就能够更充实。另外一点就是去做一些活动啦，和家人呢多聊聊天啦，看看电视啦，听听新闻啦，让自己的生活呢丰富一点，这样呢你就不会再去想啊，或者把目光呢去集中在那个疾病的上面，这样呢其实你也可以让自己呢用另一个角度去生活。
是
每一天大家都是这么多天了，那么既然如此，我们把每一天充实化、丰富化、喜乐化，这样呢就更值得。
甚至呢有时候你看那些喜剧啊，就是叫你嘻嘻哈哈的那些电影啊，或者看笑话也是很有帮助的，笑一笑就特别快乐的，真的
是啊所以我们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当中呢来学习这个功课啊，并不是佳音和龙文辉我们的成绩很好，我们也在学习当中。罗文辉呢幽默一点，他可能成绩高一点。
哪里
那么我们呢都是在努力学习啊，不是靠装的，而是靠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真的。
是是是。
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广播剧。其实听广播剧听节目也是让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呢更丰富的元素。
对啊，我们就听今天的广播剧，是戴德生传的第37集。
他本是英伦的富家子弟，却放下一切，接受神的呼召来到中国。
他用生命中50年的时间，全心全意为黑暗中的亿万灵魂带来福音。他就是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牧师。
广播剧《戴德生传》。
上回在节目中，我给您讲到，戴德生回到宁波之后，就有机会见到大雅二姑娘玛利亚。戴德生对玛利亚的态度显得温文儒雅，和从前一样，但是他对于向玛利亚求婚的那封信却只字不提。 戴德生的好友卓恩次也不谈这个问题，因为女子学校的老校长欧达士女士还是极端反对这件事，并且攻击戴德生，禁止大雅二姑娘和戴德生会面。戴德生想写封信给大雅二姑娘的监护人塔英先生，他想找大雅姐妹来谈谈，凑巧就在卓恩次的家里遇到了。二姑娘玛利亚尽量地安慰戴德生，并且答应戴德生可以写信给塔英先生，两个人都为这件事寻求祷告神。有一天，有一个经营插花生意的佛教徒经过宁波的观桥头会所的时候，听见戴德生正在里面讲道，就走进去听听，圣灵立刻感动了他的心。在那以后，他变成了一位在观桥头教会中最热心的教友。当戴德生在宁波传道的时候，宁波长老会的教士瓜达曼忽然得了天花，病得很重。瓜达曼没有家眷，他的姐姐卫氏夫人有几个孩子，也不能够照顾他。当地又没有隔离医院，戴德生毅然答应去照顾瓜达曼。结果瓜达曼被主接走了，而戴德生所有的衣服都染上了病毒，不能再穿了，必须烧掉。可是戴德生从来都不存钱，又没有多余的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做新的衣服呢？正在为难的时候，想不到从前留在汕头一年多的一箱衣服被朋友送到宁波来了。这时候戴德生想到观桥头教会客厅里面挂的对联，上面写道：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主耶和华必定为我们预备。这位一切靠主安排预备的英国青年，他确实领会到神的帮助。可惜没多久，戴德生在宁波又遇到难处了。我们可以从他写给他妹妹的信中看出来。
亲爱的亚美利亚，我为了照顾瓜达曼教士的病，自己也被传染了。我发着高烧，不能入睡。朦胧中我觉得玛利亚在我面前，她无声无息，像空气一样。于是一股奇妙的平安悄悄地进入我的全身，我知道她就在我身边。刹那间，我觉得好像被一种力量抓住了。我闭着眼睛伸出手来，他就用温暖的手握住我的手。我睁开眼睛想向他表示我的感谢的时候，他就按手叫我不要作声，并且把左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我立刻觉得我的发烧和头痛好像完全从枕头底下消失而去。他又小声地对我说：我属于你，你属于我。他叫我安静地睡觉，于是我就睡着了。我竟真的睡熟了几个小时，醒来以后热真的退了，只是身体很弱。我想到刚才那场甘甜的梦，在梦境中我握着他的手，竟像现在给你写信的时候所拿的笔是一样的真实。最初我所惧怕的，我们的相爱会变成泡影，但是从刚才的甘甜之梦里，我却得到很大的安慰。妹妹，请为我们的事祷告吧。哥哥德生草。
戴德生和二姑娘玛利亚的事真是好事多磨，原本一桩美满的事却受到欧达士老校长的反对，他对戴德生的恶感和攻击越来越凶， 他不但写信给伦敦的塔英先生拼命的破坏，而且还是提出很严重的毁谤来重伤戴德生。但是玛利亚对于认识不久的戴德生的信任却丝毫没有动摇，可见他们的相爱是出于神。但是玛利亚也难免觉得痛苦，尤其在瓜达满和戴德生生病的时候，他不能够亲自的安慰他，而戴德生在甘甜之梦中得到的安慰他也不晓得。瓜达满死后，魏夫人要把他弟弟的手提小风琴送给戴德生，却被戴德生拒绝了，因为他怕别人误会这是一种酬劳，而给别人制造了一个攻击的机会。戴德生对于玛利亚的事情虽然感到困扰，但是却没有使他传福音的心智削弱，他和同工们继续传福音布道。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看到很多听到的人穷得没有饭吃，于是他和同工就立刻的节衣缩食，开始施粥。每天早上大约有60到80个人来听到吃稀饭。有一天他们没有钱买米煮稀饭了，于是他们就立刻迫切地祷告仰望神。奇妙的是，他们竟然收到了一封寄钱的信。神一点也不误事，他解决了戴德生和他同工的困难。第二天早上他们照常施粥向这些贫苦人传福音。几天后，神又替戴德生成全了一件大事。11月下旬，期待已久的信来了，那是玛利亚的监护人塔印先生经过了详细的调查之后写给戴德生的。在信中，塔印先生认为戴德生是一位非常难能可贵有希望的青年教士，中国布道会的干事也十分的夸奖戴德生。至于那些攻击戴德生的信，塔印先生认为毫无价值，所以他经过了审慎的考虑之后，他非常赞许戴德生和玛利亚的婚事，不过要等到玛利亚满了21岁才能结婚，那也不过是2个多月的时间而已。在当时极端守旧的中国，想见到一名女子是非常困难的。戴德生思念想念玛利亚的心与日俱增。美国敬礼会诺尔顿夫人知道了这件事，就邀请玛利亚到她的家来玩，而戴德生也同时出现。两个人相见仿佛一世纪之久，他们两个人第一次独自的在一起，这件事即使经过了40年之久，戴德生在想起来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甜蜜快乐。
当时我们两个坐在椅子上并肩而坐，玛利亚握着我的手，我爱她的心从来没有冷淡过，到如今还是一样。
这对情投意合的爱侣是否能够结为连理呢？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戴德生传》。
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 上苦痛，你够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热，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圣经中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来到爱你的天父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
我用信心抬起头，
加入我们，这里是无限飞行号的大家庭。
精彩故事，启发人生，
信仰活用，贴近生活。走进生活。
11月下旬，期待已久的信来了，那是玛利亚的监护人塔印先生经过了详细的调查之后写给戴德生的。在信中，塔英先生认为戴德森是一位非常难能可贵有希望的青年教士，中国布道会的干事也十分的夸奖戴德森。至于那些攻击戴德森的信，塔英先生认为毫无价值，所以他经过了审慎的考虑之后，他非常赞许戴德森和玛利亚的婚事，不过要等到玛利亚满了21岁才能结婚。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啊。
好像罗文辉自己收到了你的女朋友的监护人的来信。
可以想象得到，想象得到他那种感觉，戴德生当时的感觉肯定是真的快乐的不得了，很兴奋。
是、啊、
肯定的。
而且是经过长久的等候啊。
就是啊。
我觉得这个等候神所喜悦的婚姻呢，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但是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特别是在主内的弟兄们来讲呢，是一件挺难挺难的事儿。
我想弟兄姊妹都一样，都是男的。如果
要等的话，是都是男的，弟兄姊妹都是男的。
都难的，对、啊。非常困难啊，你要等。
原来是困难的难。
当然是这个难的 啊， 啊。困难啊，你要等，等到底有没有一个特定的日子呢？等到什么时候呢？
嗯，
这个时候就你会很多的思前想后的一些矛盾啊、挣扎啊，甚至有的人等得好像没有什么回音啊，上帝没有回复我，就算了，拉倒，就放弃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
嗯，
现在呢，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了，我们站在公共汽车站等车呢，可以呢用手机的一些的这个
软件 APP
呢，知道呢说，哎，我等待的那一辆汽车呢还有几分钟就到来啊。那么这个呢是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让我们等候的时间呢减短，不是减短，就是有盼望。我们知道时间
目标
倒数，对
是。
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等候呢，并不是一件呢我们可以知道的事情。
嗯，
虽然科技可以让你知道呢，下一辆公共汽车几点钟来到，但是它却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心仪的爱人、神所为你预备的另一半什么时候来到。
就是啊，
所以这个等候呢，其实是一个没有答案的等候，或者说暂时没有答案的等候。
嗯、甚至呢，我用刚才那个 APP 那个例子呢。有时候我发现，哎，要我等30分钟啊，那我就算了，我就溜了，我就跑到别的地方去，或者坐另外一个公共汽车。
这个还好，我还经历过呢，就是说倒数5分钟、4分钟、3分钟、啊、到1分钟的时候，突然他说再等22分钟。
是的，因为可能有什么意外啊。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时候，难道说你等待的那一辆车就没有吗？不是。对不对？它可能是一个重新的调整和安排，
哎、
所以你需要更耐心的等候、
就是。
但是呢，对于你生命当中的另一半，对于这一个呢神所为你预备的伴侣啊，你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是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罗文辉刚才说半个小时，那我就不等了，我走了，
就是啊、
我换一个人，
对，
我换一个人。这个不是神为我预备的，难道是这样吗？
嗯、
还是说呢，我们在当中呢能够啊去学习，坚持祷告等候，好像呢戴德生一样，他认定这一个就是神所为他预备的伴侣，所以呢我就一定要求靠神，并不是说我求告神的时候呢我说神哪、啊、我已经认定了就是他了，你必须把他给我，不是这样的。他真的是安静等候，并且在当中呢他不是耍赖，而是呢用他自己继续要去努力工作侍奉的时间，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继续去做，但是同时他也没有放弃他 的祷告和等候、
嗯、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这个等候的对象是其实是神自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对，
就是说呢，婚姻，那我们说了那么多好像婚姻很重要，它当然是非常重要，但是呢我们要记住，婚姻呢也只是整个人生的其中一部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对，但是它只是人生的其中一部分，
不是你的全部。
对啊，因为很多人呢的确他一辈子没有结婚的，
嗯，
那在神看来呢，他这个人生还是个完整的人生。如果这个人他是个依靠神的人，常常敬畏神的人，那么就算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他的人生还是非常圆满的，还是很丰盛的。所以呢我们要记住，就算在等候的过程里面真的等不到你的所谓心目中的那个爱人出现，那你还是要相信神为你预备的这个人生的前途呢还是永远是光明的。
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呢，无论说我们是在一个绝症的病痛当中，还是说我们在一个难处的环境里面，我们要精彩过好我们的每一天24小时、
嗯、
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啊在当中活得有意义，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难道你说长期的病患者他们在婚姻的这个问题上面就一定啊是没有的吗？我们不知道，对不对？
嗯嗯，对。
一个长期的等候的弟兄或者姊妹，难道说他的婚姻就是说在当中啊没有预备，我一定是自己一辈子孤孤单单的吗？不是，只要你人生精彩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来到。我们所敬重的藤牧师，
嗯，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吧。
是是是是，对。因为他的太太呢早年因为癌症离开世界了。
嗯，
但是藤牧师在结婚的时候他已经好像70多岁。
对呀、啊、没有人想到说藤牧师呢他在这个年纪能够遇上神所为他预备心仪的太太。
哎、
但是呢他确实在当中呢神就为他预备了。
嗯
啊，我们呢只是在祷告等候和安静的当中呢，让我们精彩的活好我们每一天，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能够呢在当中呢有你自己生活的价值。罗文辉说了、嗯、刚才说哪怕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人的啊，是没有你的另一半的、嗯、那又如何？
对啊、
你不知道，其实这个答案你是不知道的，只有神知道、嗯、既然如此，精彩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同时呢又在祷告和等候的当中，好像戴德生一样呢，我觉得神就会为我们预备一个最精彩的人生。
是的，所以呢总要对神有信心，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对，希望呢收音机旁边的家人，无线飞行号的家人，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呢，我们能够无所不谈，能够畅所欲言，在当中鼓励你呢发来短信13229966022呢，谈谈你自己对于婚姻观价值观的认识。同时呢如果你觉得短信没有办法去表达你内心真实的感受的话，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直接来对话，
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麻烦你在星期五的早上10点打电话过来就可以了。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谢谢你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